樱花姐妹已经跟我们说到了，也就是每次这个复活节之前这个主日啊，就是被称为棕树之主日，也是教会年当中以这个来作为纪念。耶稣基督他要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就走向耶路撒冷。当走向耶路撒冷，要不只是说为了要接受欢呼而已，更是更加的肯定坚定他来到地上的目的是要做人心里的王，但更重要的目的是要叫人因他的牺牲而罪得到赦免。因此他的牺牲让我们能够出死入生，所以特别在复活节之前这一段日子呢，是我们借着棕树之主日称他为主的时候，也同时呢去思想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而死，耶稣基督他怎样子到地上来为人而受苦。我看过一部电影哈，这部电影它是描述说非洲一个国家非常富裕的国家，他们住得非常好，这个皇宫也非常漂亮。那这个国王呢，唯一的儿子长大成人了，到21岁啊，他们说21岁成人了。那成人之后呢，当然就准备预备他，他是王储，将来要做国王，要接王位。但是呢，接王位之前呢，要结婚啊。那好像我们真的是中国人所说的这个成家立业哈，先成家。在立业，所以已经为他预备好了要他娶一个蛮富裕的这个女子啊，要把她娶进来，都已经帮他匹配好了。可是这个呢王储呢，他老大不情愿，他心里面好像有一股这个反叛的味道哈。但是呢他自己想说，我应该做自己的抉择，为什么要让自己的父母来帮他决定谁是他的妻子呢，谁是将来的王后呢？他就跟他的父母抗争，说不行，我要为自己找伴侣。然后呢他说他找了伴侣呢，并且是除了他喜欢以外，他不希望他是一个贵族，是一个富人，对不起。因此他就跟他们商量，他争取到了之后呢，他就想说我该到哪里去啊？我该到哪里去？后来他挑到了说到纽约来，到纽约来啊！他就带了一个随从到纽约来啊。那带到纽约来之后呢，他就找了一个最平价的地方啊，然后呢找了一个公寓，这个公寓呢竟然是非常烂的公寓哈。没有什么整修的，他特别说跟着房东说给我一个最不好的公寓啊，把他带上楼之后呢，然后呢一进去里面都有老鼠哈，然后呢他就随便把它整一整。他的随从也是老大不甘愿哈，跟着你这个王子出来的时候竟然要住这样子哈，那不管啊，他就住进去了。然后住进去呢就开始呢在那个社区里面走动，然后他就要找一份工作，后来找到一份来打工的工作，还找到一个麦当劳在这里打工。因为打工之后呢他就喜欢上了那个里面的这一个财务哈。那但这个财务呢是这个麦当劳这个店主的这个女儿啊，他就开始追求她。那他也不跟对方讲说他是谁，谁也不晓得他是谁。然后那个这个店主的女儿呢，她也刚好也是如此。那个父母要帮他撮合另外一个人来娶她，也是非常有身份地位的。可是他好像也不是很喜欢，有所交往，可是呢好像也不觉得说那个人真的很好啊。当然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王子呢他在追求他，他一直在想办法追求他。那个经过了一番波折之后呢谁也不认识谁最后呢他跟他表明了他是王子。其实跟他表明之前呢，是因为他的父母带了一群人然后远道而来，然后来找他，然后看到他怎么住在那么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后来就跟他 大肆的铺张之后呢，去找到这个女孩的父亲，然后跟那个父亲表达了身份之后，那个父亲非常讶异，哇，觉得这好，这好，哎呀，没想到他反对的这个穷小子，这个王子哈，竟然有那么好的身份。当这个女孩知道原来这个追求她的是王子的时候，她非常愤怒，她很愤怒。你想你会愤怒吗？说你们这些单身女子会愤怒吗？一个王子哎追求你，你会愤怒吗？啊，他很愤怒，他觉得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哈，当然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告诉我的话，当时我可能不会跟你交往。哈，也蛮特别的，两个都非常特别。那后来经过一番波折之后呢，这个女子拒绝他了，那他也很伤心。可是他这个王子呢，找了一个机会的时候，跟他表明说，不管怎么样子，我愿意为你放弃一切啊，为了你的关系，我愿意放弃一切。可是对方女子不接受他，他只好黯然的回去。回去了，然后呢，父母为他办了结婚典礼，然后为他办完了结婚典礼之后呢，啊，他实在是很落寞啊，那必须要跟他劈腿那个人来结婚。当这个婚礼开始之后呢，新娘走出来，走到他面前，好，开始主持婚礼。没想到接纱的时候，那一个就是他所爱的女子。就这样子做结束了。因为这里讲什么事情呢？讲他们有所选择，讲一个拣选的问题哈。他们想要选他自己想要的，他们不想要被安排，对不对？不想要被安排，弟兄姐妹。但是当你被安排之后呢，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的反应会怎么样子？神他有所挑选，神他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不是看我们有什么。如果我们有什么的话，在神的眼中都算不了什么。他的拣选是因为他爱，刚刚说到这个王子因为爱这个女子，他不管这个女子他怎么样子，他看到他的纯洁那一部分，他看到吸引他那一部分，那一部分不是他的财富，也可能不是他的容貌，更是能够让他欢心的那一个特质是他要的。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拣选是需要回应的。耶稣基督他走向耶路撒冷，这是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城，但是他也知道当他进耶路撒冷城之后呢，是不再出来的。虽然他要出耶路撒冷到旁边的这个小山各个他山，那这个是各个他属于耶路撒冷的一部分，但他进去之后他是不再出来的，他进去之后是要为人而死的，这是他来到地上的目的。当他来到之前，他做了一件安排的事情，这个安排的事情也就是要请他两个门徒为他做一件事情。这里说到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个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带来。耶稣基督他拣选一只驴驹来作为他进耶路撒冷的工具。拣选驴驹对一个王来说，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有谁进耶路撒冷不是要风风光光，对不对？有谁进耶路撒冷，你不是开一个 Benz 哈，不是开一个劳斯莱斯，或者不是开一个林肯凯迪拉克进去，这样不是比较威风吗？你怎么可能开一个夯歹的车，对不对？或是开一个很破烂的车进去呢？耶稣基督在这里他 吩咐，告诉他的个两个门徒，他要拣选一个卑微的工具。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你怎么去回应呢？这两个门徒他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呢，他该怎么回应？耶稣，你告诉我，你告诉我要找个驴驹。耶稣，你叫我做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就照着你的回应去做呢？还是我有自己的想法？当然做门徒的，我相信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讲法，有些想法。耶稣啊，你进去的时候可不可以用什么样什么样的方式？哎呀，这样的方式呢可以带来很多的一些好处啊。耶稣啊，当你进去的时候呢，是不是可以想办法找个乐队来助兴一下，风风光光的进去？人都有想法，对不对？人是有想法的。当人有想法的时候呢，遇到他的主，这门徒有想法遇到主的时候，到底是拿自己的想法作为意见请耶稣来做，还是说要顺着耶稣？弟兄姐妹，当神拣选的时候，人要有回应。但是当人回应的时候，是用什么方式来回应呢？是提出自己的想法给主呢，还是说我愿意照着主的想法来做？弟兄姐妹，顺服是非常重要的。当耶稣基督提出他的想法的时候呢，这些门徒愿不愿顺服？我相信他们有一些很大的挣扎在里面。门徒，我们看到当门徒听到耶稣这样说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心里面会有一些狐疑哈。哎，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们要我去找这个驴驹呢？而到要我去找那驴驹的时候，找到这个主人的时候，跟他说主要用他，这个人愿意把这个驴驹给我吗？是不是？万一他不给我怎么办？门徒心里面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一些恐慌在里面，虽然他不说出来哈，不说出来，但是我想多多少少，多多少少的。但是耶稣给他们没几句话，给他没有几句话，只不过是告诉他说：“你们去做，你们去做。找到一个人之后呢，找到这个驴驹，然后呢，就说主要用他，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就想办法要去完成任务。当然，门徒这时候也会想说：当我找这个门徒的时候，我要不要付他钱？好像没有给他钱的话，对方会给我吗？”如果说我不给钱的话，那把这个驴驹带来的话，万一半途又被他带回去了，那怎么办？万一中途的时候，这个主人他又说：“小偷啊，你为什么抢我的驴驹？”那他们要当现行犯了。门徒他愿意顺服神所说的，他顺服主耶稣所说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记载一件事情，就是讲到扫罗王他擅自献祭。扫罗王打攻打亚玛利人的时候呢，他没有照着神的吩咐，不该拿的全部都要灭的，他私藏了一些。这时候先知撒母非常的生气，因此过去告诉扫罗王，跟他说：“听命胜于献祭啊！”并且告诉他说：“你违背神的命令，神要我们怎么做？不能够为自己留下一点东西的，全部要毁灭的。但是你却没有这样做，神要废掉你。”一个被神所高立的王，最后却被神废掉了。关键就在于他不愿意顺服神。作为神的儿女，很多时候会处于像扫罗那样的情况。当我们领受到命令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打折扣？ 如果我们领受了命令打折扣的话，福气绝对也会打折扣，甚至可能到一个地步会被神所弃。门徒他愿意听命，门徒领受了这样的一个耶稣的命令，就去找一个驴驹，而且告诉他说在哪里，看到那驴驹就马上跟主人说主要用他，就带着就走了。那么简单，那么简单，看似那么简单，当然我们设身处地，如果我是当时那两个门徒的话，我们也会觉得不简单啊，因为不是耶稣去做，对不对？耶稣你发令就好了，我们去做，耶稣你不会遇到困难，我们会呀，是不是？但是这门徒或许因为是老师的缘故吧，老师这样吩咐他就去。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是的，当他们尊耶稣是老师，当他们尊耶稣是主的时候，他们就全然听令。有的时候会不会我们不尊主为主，有的时候不把神当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当然就很容易把主的话打折扣，主的命令给打折扣。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信任主的时候，因为信任主而产生的信心是绝对比我们眼见所想要得到福气是更宝贵的。多马他质疑耶稣，你怎么可能复活呢？他没有看到耶稣，没有看到，我不能相信啊。但当耶稣一旦显现之后呢，就跟多马说，你来探我的肋旁，我手中的钉痕。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他不得不信了，不得不信了。所以耶稣说，你没有看见的比有看见的更有福气。当然这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全然不要看，不是，并不是如此，而是当我们信得过主的时候，很多事时候是不必看的，不必看的，对不对？当我们熟悉某个人的声音，我们相信他，当父母打电话来是他的声音的时候，我不必看到他，我就相信那是他。当然或许有的时候有人会装假，装他的声音，或许让你察觉不出来，但不管怎么样子，当你认定那是你所相信的对象的时候，你就不会问说要不要听，你会全然的顺服。所以信任主的信心是超过于这些眼见所带来的质疑，是比眼见所带来的质疑是更有福气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真的门徒的表现，我当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看按到如果我是他的话，或许有的时候我还不见得信得过主，但是他们愿意信得过主，或许会被别人责难，会被别人刁难不让他带走，但是他不看这个困难，他只单单的听主的话就去做了。很多时候自己有的时候看到太多的困难，觉得还没有做之前好像很多的困难就存在了，还没有做之前就想到很多的困难会存在。当我们一再想到那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容易丧志。这个门徒们他们并不想太多的困难，相信主，信任主，就去做了。这是一个听命的顺服，神希望我们听他的命令。当神给我们他的话语，借着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的时候呢，你就去做吧。或许有时候不明白，或许好像也觉得有些质疑，好像这个不合时代。不，神给我们的话，给我们的律例是超越时代的，这些东西是通用的，只要我们愿意去做。如果我们没有得到些什么，很多时候不是因为神不给我们，而是我们没有去做到它。 有的时候要得到一些东西，是必须要照着神给我们的规条，给我们的吩咐去做，才能够得到的。门徒真的是给我们看到，他们愿意听命，而当他愿意听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拣选是没错的。第二个，我们就看到这个主人的表现，这个主人表现，我们也看到当这个两个门徒来找他，就简简单单的跟的问他，当然他问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个驴驹给牵走，对不对？他们只照着耶稣的回答说，主要用他，主要用他。当他听到这句话，主要用他，为什么不用别人的，对不对？哎，有别人的更好啊，是不是？哎，他可能是会想到说，我家隔壁那个人他的驴驹更高更壮，哎，那可能讲到说，何必用驴驹呢？用马更好，是不是？没有一个君王进耶路撒冷，或者没有一个君王进京城是骑驴驹的。耶稣为什么要骑驴驹进去呢？当然，耶稣基督在这里是表明他是个和平之子。当骑马进京城的时候，这是代表他是战胜者，是凯旋归来的，他是带着权柄、带着武力的。耶稣基督却选择了驴驹，驴驹是不是成年的驴，而是一个少年驴，很小的。但耶稣使用驴驹，表明他来是带来和平的，他是要把平安带给我们的。然而当主人听到耶稣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呢，他总会想想，当我把驴驹给你们之后呢，我没有任何的收获，你们不付我钱就把驴驹牵走了，那如果用完了，我到哪里去找驴驹啊？他会不会跑掉呢？半途会不会跑掉呢？如果跑掉，一只驴驹损失是很大的，对不对？当时一条驴驹我们不知道多少钱，但是呢，对整个一个家庭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数字，如果以金钱来算的话，他驴驹不仅是个交通工具，但更重要的是他是载货的，他是载货的，可以帮补这个家庭做不少的事情。他必须要舍弃。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常常发现，很多时候神要我们得到某些东西的时候，必须要先叫自己舍下一些东西。神要我们去服侍他的时候，首先必须要舍掉一些东西。耶稣基督他说了一个撒玛利亚的比喻，对不对？我们称为好撒玛利亚的比喻，他就在里面提到了一个人被打伤了，在半路上被打个半死，丢在那里，然后祭司过去了，看到他在那里受伤，他想到自己，哎呦，我现在是要服侍神哦，马上祭礼要开始了，我没有时间去帮助他，如果帮助他的话，万一他是假的呢？当我去帮助他，又有强盗跑出来把我打一顿，我怎么办？我的时间要付出很多，金钱也要付出很多。利未人来了，也过去了。他说：“我的事务很多啊，我是服侍神的，这个正殿里面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事，都是我处理啊。还有我们要把那个圣经要摆定位啊，然后到时候呢也有必须要读经啊等等的。”我要帮人家解释啊等等的，这些事情都是我的工作啊，我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刻来帮助你呢？我的时间，我的金钱，说不定我的命也会舍去。所以他们就从旁边过去了，只有撒玛利亚人被犹太人所歧视的混血，他看到那个人落入在伤痛当中，被别人欺压，甚至马上有可能会死掉这样情况，他 他就停下来，他就留下来，然后呢帮他裹伤，不仅裹伤，然后把他带到旅店去，让他好好住在那里。然后呢同时呢又跟旅店的老板说，他所花费的不够的我愿意付出。耶稣基督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比喻的时候，特别提醒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愿意舍己，这是耶稣基督他所喜欢的，这是我们的主所喜欢的。他所看到的是什么？不是看到自己的前途，不是看到自己会得到些什么，不是看到他会失去了那些他认为所重要的东西，他乃是看到了这个人的需要，他乃是想到了这个人的需要。当我离开之后，当撒玛利亚离开之后，他是不是还有需要被别人帮补，还有花费的需要呢？他也供应了这个人的需要。这个主人，我相信当这个两个门徒来找他的时候，跟他说了这句话的时候，他想到了主的需要了，他心里的眼睛也看到了主的需要。主需要一只驴驹坐在上面，代表他是和平之子，来进入耶路撒冷，他把和平带给我们世人。他来不是把武力带来，乃是把天上的平安带给我们。因此他也供应主的需要，供应他有这样一个驴驹，让他能够进耶路撒冷。这个主人他的舍己是因为他看到了需要，当然这个需要不是自己的需要，他想到了别人的需要，想到了主的需要，他也供应需要，供应主的需要。这是一项舍己的顺服。我们常说我们要顺服主，如果我们说我们顺服主却不舍己，却不舍下自己，是不容易顺服的。当我们要顺服主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放下的。可是当我们放下之后，我们会发现心灵是快乐的，心灵是轻松的，心灵是自由的。所以这是主人的表现。那最后我们来看呢，这是什么？这个驴驹的表现。这个驴驹，当然这个驴驹是没有自由权，对不对？它没有主权，主权在于它的主人，是不是？但是如果换过来想，如果我是个那个驴驹的话，我相信我们人都很有意见，对不对？驴驹或许没有什么意见，当然或许他也有意见，是不是啊？他也会想说，哎，这个人到底尊不尊贵啊？哈，他也会想说，你要骑我吗？通常驴驹是不给人骑的，对不对？是载货的啊。但是如果是人骑上去的时候呢，啊，你更没有自由了哈，他骑在上面哈，乱动乱摇，对不对？啊，可能搞不好又把你踢一下。他越想可能越多哈，越想就可能我干嘛要让你用啊？我最好哈，哎，拜托拜托，主人啊，你回绝掉他吧，最好是这样子。我们跟神是不是也常常是如此？我们跟神会讨价还价，为什么要用我呢？用别人不好吗？是不是？用别人比较好啊，别人比较壮，是不是？别人比较聪明。我们有时候常常也会如此哈。当我们发现如果自己用自己的时候呢，我们会常常会显得我比较聪明，是不是？好，我比较有智慧。但是如果给神用的话，就说到别人比较聪明哈， 别人比较壮，别人比较有时间，是不是？别人比较有能力，别人比较有才干。如果是我们的老板要用我的时候呢，我当然会说会很好表现，是我比较棒，我比别人都棒，是不是？为什么不选我？为什么不升我呢？啊，为什么不给我加薪呢？是不是？为什么加别人的薪呢？我比较好啊，是不是？但当主要用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这样子争着说我比较好，选我，主啊，你选我。我们却常常发现好像反过来了，反过来了，这位主，看不见的主，这位神，我所相信的神，但是不见得完全信得过的神，不愿意在他面前表现我能够为你所用。连摩西也是如此哈，摩西也是如此。摩西神要拣选他的时候，他还跟神说，我不认得你啊，我不晓得你叫什么名字啊。神再度的告诉他说，你去，你去跟别人说，我是那个，我是自由永有的神。接下来呢，他说什么？哎，我不会讲话，我不会讲话，口才不好啊。40年前在宫里面做有很多的训练，难道要统治的人，要做领导的人，没有训练口才吗？有，但或许退化了，或许退化了。40年在旷野里面，天天跟羊咩咩，对不对？啊，咩咩咩咩咩咩，你也跟他咩啊，就这样子咩来咩去，不会讲话了，或许真的是退化了。但是，作为神的儿女，常常神需要调整我们的，不是看自己有多行，而是看神有多能。不是看自己是否为自己所用，为自己求利益，而是看神要不要用我。这个驴驹能够被用，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呢。不仅如此，没有想到这个驴驹竟然是被救主耶稣所用。我们能够被主所用，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耶稣基督也曾讲另外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不是说从早到晚哈，有工人在葡萄园外等着找工作，葡萄园园主出来找工人，清早就出来找，找了之后啊，找进去，后来发现不够，工作很多，然后又出来找，又出来找，然后跟他们议定好工价，然后一个一个来找，一个一个找，啊，找到最后，连在最后一刻，太阳要下山之前，工作要结束之前，还是不足，这主人继续找，找到之后呢，就做没有多长的工作，下班了，同样。每个人从早到晚，从先到后进来的，拿的是一样的工资。当然耶稣讲这样的一个比喻没有停在这里，接着就讲说，那些先进来的就开始抱怨了，主人啊，你为什么给这个后进来的，给他的工资跟我给我的一样，不公平啊，我做的比较多，比较辛苦，是不是？照理应该多拿点，但是那个晚进来的却拿的跟我一样多。所以当他跟主人这样议论的时候，主人跟他说，我不是已经跟你讲定好工价的吗？我已经跟你讲定好了工价，我就给你这个工价，至于我给别人多少工价，这不是你的事，这不是你的事。我们常常在主面前是如此，常常看到的是工价，不是看到主人的需要。我们常常看到的是自己得多少，而不是看到什么我应该履行的义务，我应该工作的。当然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信息告诉我们，就是这一群人后进来的人，如果他进来只做了1/4的时间，那他有1/4的时间 他没有工作做，他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彷徨的。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能不能够赚到我这今天的工资，如果我没有赚到今天的工资，我今天就不能活了，没有饭吃了。当然那个时候的要储蓄要存款啊，这样的观念可能不是那么盛行，当然他们可能也没有机会，没有钱可以存，因为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工作。所以在这个信息里面，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也提醒我们，当我们能够服侍的时候就是个恩典，这些工人能够做工的时候就是一个恩典，因为他不必彷徨了，他已经在主人的葡萄园里面做工，想到的就是我怎样把工作做好，这是一个幸福，这是一种幸福。但是没有进来的心里面彷徨，万一到日落了还没有工作，他这一天等于耗费了，他又不能养家了。主愿意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主的需要。如果我们能够被主用，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被人用，我们常常争取，是不是？但是被主用，我们常常推诿。我们的一生当中，如果被主用，这是被神所计算的，是被神所纪念的。如果被主用，我们的人生才圆满。驴驹不必因为它小而没有用，神常常是用比较卑微的人，比较年少的人，神拣选大卫，在他少年的时候就拣选他，不因为我们软弱，我们就不能够被神用。弟兄姐妹，神常常是拣选谦卑软弱的，神是软弱的得刚强，因为这样才能够彰显主的荣耀。当我们越软弱的时候，是越应该被神用的时刻。当我们觉得自己越缺乏的时候，反而神常常使用我们，因着我们的缺乏，神来补足我们，供应我们，因着我们软弱，神就常常刚强我们。我们所要看的不是看自己的软弱，不是看自己，来看神，看神的刚强。因为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才可能向神支取能力，当我们刚强的时候呢，反而呢不愿意依靠仰望神。能够备用，能够顺服神，这是一个极美极大的恩典。当耶稣因为这三种人的顺服，三个对象的顺服，门徒的顺服，主人的顺服，驴驹的顺服，因此就成就了这件美事，让他能够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当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不是安排的，很多人就欢呼了，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那个时刻，耶稣基督以和平之子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进入耶路撒冷是因为能够这样子进入耶路撒冷，是因为顺服的缘故。弟兄姐妹，主的话刻在圣经上，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因此圣经里面的话我们必须要顺服，而圣经神的话也是天国的价值观，也是我们人生的引导。只要我们愿意顺服，我们就能蒙福；只要我们愿意被主用，我们就能够去经历主的恩典、主的信实、主的刚强。求主帮助我们，盼我们也能够做一个信而顺服的人， 好，我们最后就来唱这首诗歌《信而顺服》作为回应。
当我与主同行，在他话的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当我能听主名，他就充满我心，信靠顺服着主肯同行，信靠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信靠顺服。姊妹，一起来，信靠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信靠顺服。弟兄，没有一个重担，没有一点为难，他是不过让我们痛苦，所有伤心损失，所有厌弃羞耻，都成祝福，若心靠顺服。一起啦，心靠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信靠顺服。
我们起立唱第四节，
然后我才会在他的脚前敬拜，我就捧他儿同心前路，他要求我就许，他差遣我就去，不要怕，只要信靠顺服，信靠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信靠顺服。
天父上帝，谢谢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盼望，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永生，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喜乐，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被主你所使用的人，这是一个极大的福分，极大的恩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以及上帝的慈爱，还有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叫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为主所用，在我们的岗位当中去活出主的荣美来。也唯愿主赐福于你，保护你，愿主用面上的荣光照你，赐恩于你，愿主眷顾你，赐你平康。阿们。我们起来唱三一首。 Thank you.